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8月25日11点，巴黎时间13点，在北京和台北现在是19点。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美国40年前弃台，现在批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难以服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寄亲笔信。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为失踪的中国女学者张莹莹建立纪念花园。中国再发滴滴车奸杀命案，温州一名23岁女子遇害。中国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吴清回国投案，可能被轻判。朝鲜与韩国当局再次安排离散家属会面。天主教皇方济各到访爱尔兰，将会晤被神职人员性侵的受害者。秘鲁向委内瑞拉难民关闭大门。南美受到难民潮的冲击，史无前例。法国马赛车站高铁出轨，无人伤亡。法铁公司宣布需要几天的时间恢复正常运营。
接下来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指出，美国在40年前弃台，现在批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难以服人。详情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针对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白宫在23号发表强硬声明指出，美国将重新评估与萨国的关系，也将持续反对中国大陆破坏两岸关系的稳定及对西半球的政治干预。针对白宫这项声明，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今天表示，那只是说说而已。台湾的外交部则对美国的声援表达感谢。过去巴拿马、多米尼加等国与台湾断交转而承认中国大陆，都是由美国国务院表达立场，这是白宫首次针对外国与台湾断交发表声明。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今天上午面对媒体提问时表示，白宫的声明只是说说而已。马英九说，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已经快40年，现在要劝其他国家不要与中华民国断交，比较难说服人。不过台湾外交部则表达诚挚的谢意，并呼吁台湾民众团结，才能让台湾在民主、自由及主权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坚定。美国驻台北的亚洲政治风险顾问方恩格分析认为，白宫会发表这样的声明，有台立场鲜明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波顿是幕后推手。他认为，美方指责中国政治干预西半球国家，显示中方的触角伸向拉丁美洲，已经冲击美国的战略利益。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写一封亲笔信，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安倍将给习近平写亲笔信。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4日在官邸与公民党党首山口那君男举行会谈，表示你在山口九月上旬访华之际，托付写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亲笔信。山口表示，你在9月5日至9日访华，将与中方要人举行会谈，他将敦促中方实现两国首脑互访。山口对安倍首相表示，这次访问正值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我想对习近平主席说，实现日中首脑的往来是公民党强烈希望和盼望的。对此安倍回应称，实现首脑互访是很早就有的目标，对公民党访华团这次访华抱有期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近邻外交，今秋将迎来繁忙的时期，除了9月中旬赴俄罗斯远东城市海参崴出席国际会议并与中俄首脑会面外，若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续3次当选，还将力争10月访华。若能在北京迎来10月23日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生效40周年纪念日，将是外交上的重大得分。 这将是除了出席国际会议外，自2011年12月前首相野田佳彦以来，日本首相再次正式访华。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香槟分校为失踪的中国女学者张莹莹建纪念花园，详情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中国女访问学者张莹莹失踪一年后，学校在张莹莹最后出现的公车站附近建一座纪念花园，花园工程于24日动工，预计9月完工，10月举行纪念典礼。张莹莹纪念花园环绕着绿色植物和白色的花卉，还有充满活力的灌木。花园中设置有日本垂樱、杜松植物和3种不同的绣球花，2排黄杨树。有一条砾石铺成的小径从花园通向张莹莹最后出现的公车站长椅，长椅附近摆设一座石雕，以简短文字描述这座花园。学校发言人卡勒说，张莹莹的失踪影响了社区的所有人，纪念花园会令人感到平静、希望和安全，张莹莹的家人再次回来会看到这里是个平和的地方。张莹莹于2017年6月9日下午准备搭乘公车到新公寓时，被同校27岁研究所毕业生克里斯汀森开车载走，此后与家人好友失去联系，下落不明。张莹莹纪念花园由张莹莹所在的学校自然资源和环境科学系、农业消费者和环境科学院资助建造。该系教授基德维尔说，我目睹了张莹莹的亲友日复一日期待她平安归来，这种恩典和承诺不可思议，她不会被遗忘。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中国昨天8月24日再发滴滴顺风车奸杀命案。今天中国腾讯消息说，警方证实一名温州乐清的23岁女子遇害，并称受害人的尸体已经找到，涉案的司机也已落网，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8月24日中午13点，一名姓赵的女子从乐清的红桥镇乘坐滴滴顺风车前往永嘉，到下午14点，这名女子向朋友发送救命的讯息，然后失联。警方今天凌晨4时许在柳市镇抓获犯罪嫌疑人27岁的中姓男子，警方称此嫌犯交代了他昨天强奸杀害赵女的犯罪事实。据中国网络消息，在事发之前已经有一名女士坐过该名嫌犯的车，事后向滴滴平台投诉该司机将她带至偏僻处图谋不轨，然而警方正在调查中就出了赵女遇害命案，这是3个月以来滴滴顺风车发生的第2起奸杀命案。滴滴顺风车被遇害者的好友指控多次拖延，反应太慢，该公司发布声明承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滴滴方面还称案发车牌是嫌疑人钟某临时伪造的，被害人赵某的好友杨申今天凌晨发微博称，遇害的赵姓女孩23岁温州乐清人，昨天下午1点半左右在乐清的飞鸿南路上车，目的地是永嘉的上塘，在2点左右他在微信中提到司机开车开的山路没有一辆车，有点害怕，大约5分钟后他又给另一位好友发信息说救命抢救，随后失联，他的电话处于关机状态。与受害人的好友杨申表示，他曾多次向滴滴平台确认事情进展，但滴滴客服反复的回复称一线客服没有权限，请您耐心等待。在1个小时后，滴滴平台反馈热线来电表示已联系上司机，但这名司机表示受害人没有上车。遇害者的好友杨申要求滴滴平台给出嫌疑人的电话、车牌等，也被滴滴平台拒绝。中国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吴清在中国国家监委发布自首公告的同日回国投案自首，中国国家监委会 等五个部门曾经联合发布敦促职务犯罪境外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公告，表示自动投案的可以从轻处罚。在公告发布后，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吴清8月24日主动回国投案并退赃，他是该公告发布后首名回国投案的职务犯罪嫌疑人。据香港01新闻介绍，吴清生于1965年，曾任江苏省淮安市棉麻公司原董事长兼总经理，他早年因为涉嫌挪用资金、职务侵占和骗取贷款罪，于2013年11月外逃加拿大。前日他搭乘飞机返回上海，随即被江苏省公安宣布拘留。为期三天的韩朝离散家属第二轮聚会活动8月25日进入第二天，上午进行单独会面并在客房共进午餐，下午进行集体会面，8月26日进行告别会面共进午餐，三天内将共度12小时。请听记者安东尼的介绍。
为期三天的韩朝离散家属第二轮团聚活动25号进入第二天，上午进行单独会面并且在客房共进午餐，下午集体会面，26号告别会面并且共进午餐，三天内将共度12个小时。参加第二轮团聚的韩方探亲团一共81家326人，24号下午在金刚山拉开帷幕，在集体会面后参加韩方准备的欢迎晚宴。韩方亲人赵正基生平第一次见到已经88岁的父亲赵德荣，眼泪夺眶而出。他哽咽地告诉父亲，母亲带着满满的思念，在得知父亲健在消息仅50多天前，遗憾地离开了人世。父亲当年在战乱中只身到朝鲜，赵正基当时还在母亲的肚子里。与基州见到了86岁的在朝姐姐，姐姐在战后随亲戚前往朝鲜接受教育，两人一别就是几十年，姐妹们由衷感激还能活着再见面。81岁的金正书紧紧握住在朝姐姐的手，哭诉思念之情。1949年，姐姐只身前往朝鲜清津做工赚钱，随后战争爆发，就再也不能与家人取得联系。81岁的全赫赞和全赫斌兄弟一眼就认出了他们86岁的在朝哥哥，三兄弟紧紧拥抱在一起，彼此已经是热泪纵横。探亲团中最高龄的百岁老人江正玉将85岁的在朝妹妹抱在怀中轻拍安慰。
以上是安东尼的介绍。天主教教皇方济各今天8月25日到访爱尔兰，对爱尔兰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这是方济各教皇上任后第24次出访，他此行的目的是要完成环球会见家庭之旅，但是他此行被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性侵丑闻蒙上阴影，特别是上周在美国曝光的天主教神职人员过去对儿童性侵的丑闻，以及最近在美国、智利、澳大利亚发生的一系列天主教高层主教的辞职事件，这些主教被怀疑对其下属的性侵事件保持沉默，这一系列事件都将天主教的未来推向危险的境地。教皇方济各将在爱尔兰与性侵受害者低调会面，向他们道歉。方济各之前已承诺教廷将不会继续掩盖或偏袒有罪的神职人员，并致函全球天主教徒，呼吁他们协助根除性侵罪恶。在爱尔兰岛420多万人口当中，有超过 80% 的人是受洗天主教徒。方济各今天要在都柏林的克罗克公园与8万多信徒共庆家庭节日。他在抵达爱尔兰之前，在一个视频中表示，他希望在为期两天的访问中提醒人们家庭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他呼吁大家为年轻人创造更好的未来。明天教皇方济各将在凤凰公园举行落天弥撒，预计将有50万人参加。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好，欢迎收听要闻解说。香港富商李嘉诚家族旗下的长江实业上海公司最近传出大裁员，分析认为长实看空中国房市，因此做出调整。中央社报道说，长江实业上海公司相关人员对裁员一事表示不知情，不承认也不否认。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017年10月下旬中共十九大上强调，房子不是用来炒的。之后中国各地房市调控持续收紧，习近平更于今年7月31号的政治局会议上要求坚决遏制房价上涨，外界认为这是明确释放房价不能涨的讯号。中国界面新闻报道，今年春节前后，长实上海公司就下达裁员通知以及补偿方法，涉及投资、行销、工程等多个部门，当时已经有不少员工离职。一名部门经理提到，上海公司预计至少裁员 30%。 接近长实上海公司的人士表示，长实上海公司投资部门当前只留下投资部一名负责人。对此，界面新闻向长实上海公司求证，这个公司相关人员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仅仅表示不知道这件事。至于长实为什么对上海公司展开大裁员，曾就职于长实上海公司的一名员工说，长实在上海的项目少是原因之一，加上最近几年也没有拿新的地块或项目。根据澎湃新闻了解到的消息，长实上海公司人员缩减早在去年就已经开始，而缩减人员的方式除了裁员之外，更多的则是任由人员的自然流失。接近长实上海公司的知情人士透露，所谓自然流失的方式就是合约到期后不再继约。更有不少员工则是已经看到公司并无扩张业务的意愿，自己选择跳槽。而长实上海公司对于跳槽的员工也往往采取不挽留的方式，以此来缩减整个人员编制。中央社查询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网站发现，长实在上海还有四个在售建案，包括商业及办公楼综合建案世纪盛会广场、灵湖综合住宅建案湖畔天下、大型住宅社区玉庆园、住商混合建案高尚领域。一家研究机构驻香港研究经理向界面新闻表示，长实大裁员的背后应该是认为中国房市将处于长期调整期，并不适合投资或买入新土地。另外，中国近年面临外资出逃压力，先前有分析说李嘉诚预感中国经济面临危机，将资产迅速转移海外规避风险。也有专家推断，李嘉诚是担心会被中国政府盯上，所以及早转移投资阵地。从2013年出售广州西部都会广场、上海东方汇金中心以来，关于李嘉诚撤资的争论不绝于耳，但是李嘉诚依旧继续出售中国及香港的物业。2014年，李嘉诚先后出售南京国际金融中心大厦、长源集团股权、北京盈科中心、重庆大都会、上海盛邦国际大厦。2015年卖掉香港商业地产银辉汇等。2016年则出售陆家嘴世纪汇广场 50% 的股权。今年年初，李嘉诚拟以人民币200亿元的价格卖掉重庆一宗大型商住地块约60%的权益，但这一转让后继没有新消息传出。接近长实的多位人士向财联社记者透露，裁员并非最近才开始，今年春节前后，长实上海公司就下达了裁员通知以及补偿方案，涉及投资、营销、工程等多个部门，目前已经有不少员工离职。根据财联社不完全统计，近五年来，李嘉诚在内地和香港抛售物业总计套现已超过1100亿港元。各位，以上听到的是要闻解说，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末版的法国三大日报头版关注的新闻焦点各有侧重。右翼大报《费加罗报》突出报道了法国右翼党提升反对总统马克龙政府声调的相关消息。左翼倾向的《解放报》关注的焦点围绕“我也是运动走向何方”的话题展开。天主教《十字架报》则聚焦罗马教皇周末抵达都柏林访问的议题。随着夏季假期的结束，各界人士的工作节奏逐步恢复正常。法国右翼党派对马克龙政府所推行的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今天出版的《费加罗报》利用头条新闻位置以及随后三个整版版页的篇幅，报道了右翼大党虽在诸多问题上出现分歧，却提升了对现政府的批评之声。该报发表社评指出，法国的右翼潮流始终存在，并恢复了发声。反对派的觉醒不乏为一件好事，但需要警觉的是，这种觉醒并非出自右派本身的希望，而是出于对马克龙所推行的政策的失望。新世界的幻想正在逐渐消失。社评最后指出，在当今的情势下，右翼党具有发展另一种愿景的所有因素，这便是在保留文明宝藏的同时，唤醒我们征服经济的精神。另外，2017年底爆出哈维·韦恩斯坦性骚扰事件，社交媒体掀起了广泛的“我也是”运动。但是，随着这场运动中两名具有代表性人物分别受到指控，令这场运动经受了一场不小的考验。今天出版的《解放报》在头版版页刊出巨幅画面和醒目标题，报道了这场运动目前陷入颇为尴尬局面的消息。该报指出，两名颇具象征意义的女权主义者，意大利女导演兼演员阿基多及纽约大学的女教授、哲学家罗内尔，分别受到对青年男子进行性骚扰的指控，导致因韦恩斯坦性骚扰事件引发的整个运动经受着考验。该报分别详细报道了两名女权主义者的职业生涯、人生经历以及受到性侵指控的情况。随后在社评中提出，我也是运动是否将随着这两名知名女性受到指控而削弱的质疑，同时给出了明确的答案，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发生。该报指出，在性的问题上滥用权力行使的做法应该受到司法调查，并应在适当的情况下受到道德和法律的制裁，这是我们应该从此一事件中汲取的教训。罗马教皇方济各今天抵达都柏林，十字架报和费加罗报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报道。十字架报报道指出，就在整个教会深受性侵丑闻震撼之际，都柏林许多家庭希望能够通过罗马教皇方济各的到访，重新确立对世俗化社会的信念。费加罗报也报道指出，罗马教皇是在恋童丑闻的背景下到访都柏林，开启第九届世界家庭大会。方济各目前所要从事的主要任务是恢复教会的信誉。此外，今天各报关注的国际新闻焦点分别有欧洲的难民危机、委内瑞拉的局势、阿根廷妇女争取堕胎权益等内容。另外，解放报刊出一篇短讯，披露了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受到更为严厉处罚的消息。报道指出，首尔高等法院周五对朴槿惠作出更为严厉的判决，进一步延长了此前一审判决中作出的24年刑期的决定，将刑期延至25年。现年66岁的朴槿惠于2017年3月被捕，受到一系列罪名的指控。法庭认为，朴槿惠滥用职权，向一些企业索取金钱，还强迫一些私营企业高管辞职，干预企业内部正常运营。今天各报没有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桑宇编播的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两天菜价突然暴涨，正纳闷时看到网传一段视频，一位男子站在自己被淹没的蔬菜大棚中悲愤哭喊，我的老天啊，你这是要我的命啊。赶紧搜索朋友圈，从一个关注此事的公众号 Vista 上才得知，山东潍坊寿光一带因水库泄洪被淹，而寿光县是著名的中国蔬菜之乡，拥有全国最大的蔬菜生产和批发市场，北京市场上 70% 的蔬菜都来自寿光县。从自媒体传出的视频与照片能看出，这是一场严重的灾情。受台风暴雨影响，从8月19号到21号，弥河上游三个水库同时泄洪，弥河沿岸村庄被洪水倒灌，菜棚、农田、房屋被淹没，受灾民众达30多万人。这次寿光县受灾为什么这么严重呢？实际上并不完全因为台风所导致的暴雨，而是因为上游三大水库同时泄洪导致。这三大水库为什么会同时泄洪？据水库工作人员解释，他们没有想到这一次的问题会这么严重。今天看到朋友圈发来的一条微博是这样写的，我朋友老家就在青州，他跟我说政府管控的水库旱时纯水高价卖给菜农，这次台风提前预警了好多天，他们还想多存点水以后再卖，结果水存多了怕倒灌，半夜3点提前10分钟通知下游放水。看来这些水库为了多卖水多赚钱，在台风来之前还将水库的水位保持很高。一篇题为《寿光洪灾，既是天灾也是人祸》的网文这样写道，如果事实真是如此，那么山东的这些水库的管理者简直是不把下游人民的生死当回事儿。类似的情况去年在湖南宁乡县也发生过。那么一个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中国水库不能够发挥旱季灌溉抗旱汛期蓄水防洪的应有作用？这是跟利益有关系的。对于这次突然泄洪的三个水库来说，放水就意味着放钱，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他们是不会将自己库容量降低的。像这种水库不仅仅是卖水，有些大型超大型水库情况更糟。水库是国有的，但是发电却是某个公司的，有水就能发电，他们能轻易放水吗？所以我们就能看到旱季的时候，某些超大型水库宁可让下游的大型湖泊干枯见底也绝对不放水，宁可让下游的农业生产受损也绝对不放水。但是到了雨季，不管下游抗洪压力多么大，为了确保自己水库大坝的安全，是坚决的放水，管它下游人民的死活。水库本来是公共资源，但是在某些人眼里，那就是自己赚钱的工具。在这个国家，公有制的社会资源名义上属于全民，实际上人民一点分配权和使用权也没有。公有制的分配权和使用权统一掌握在某些少数人的手中，成为彻底的寡头私有制。实际上彻底的公有制走向了它的反面，变成了最恶劣的私有制。公有制彻底剥夺了人民赖以自立的所有资源，人民想要生存只能祈求于掌管公有资产的寡头的恩赐。寿光人民平时为了生存不得不高价向这些水库购买水进行生产和生活，这就是资源被少数人垄断的恶果。可是你不能这边赚着寿光人民的钱，那边还在暴雨中突然泄洪害寿光人民吧。这正应了约翰洛克的那句话，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不然就打开了地狱之门。所以这次寿光洪灾既是天灾也是人祸，其中人祸的成分恐怕更大。而人祸的产生仅仅是因为某些人控制了公共资源， 一篇题为《与所有的灾难相比，愚蠢是最大的灾难》的网文这样写道：一些人的懒政和无能造成的伤害是不可估量的。文章特别提到上世纪著名的驻马店水库溃坝事件。据官方资料描述，1975年8月由于强台风导致的特大暴雨引发淮河上游大洪水，河南驻马店地区板桥水库溃坝，6亿多立方洪水，5丈多高的洪峰咆哮而下，58座小型水库同时在短短数小时内相继溃决，河南省29个县市1000多万人受灾，伤亡惨重。这场颓然降临的特大溃坝被美国探索频道列为世界历史上人为技术错误造成的灾害第一名，超过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件。全国政协委员乔培新等人曾撰文披露驻马店惨案死亡人数达23万人。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官方于该年9月提交的事故总结报告，报告中有这样的文字：水库溃坝的教训之一是，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不够，路线觉悟不高。政府从未对驻马店惨案主要责任人前水利部部长钱正英追责，他继续任水利部部长，直到1988年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1994年当选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今天，微信圈一位山东微友转贴说，突然对这个国家和社会很失望，看完新闻一直忍不住在流泪。同为山东人，第一次灾区这么近，看到的唯一解决方法却是政府一味的封锁消息。以前老看国家强大，外交如何强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新闻，觉得中国真的国富民强了。但现在灾难发生在身边，怎么全都不一样了呢？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新闻内容提要。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表示，美国40年前弃台，现在批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难以服人。日本首相安倍将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封亲笔信。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为失踪的中国女学者张莹莹建纪念花园。中国再发滴滴车奸杀命案，温州一名23岁女子遇害。中国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吴清回国投案。韩朝当局再次安排离散家属会面。天主教宗方济各到访爱尔兰，将会晤神职人员性侵受害者。秘鲁向委内瑞拉难民关闭大门，南美受到难民潮冲击史无前例。马赛车站高铁出轨无人伤亡，法铁公司宣布需要几天恢复正常运营。接下来请听亚洲周刊专题节目。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了。今天亚洲周刊的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继续介绍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的主要内容，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呢？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平壤变局对抗制裁，现场采访变味的朝美关系。朝鲜见证7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10万人参与的阿里郎大型团体操及艺术演出正在平壤排练。这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演出将从9月1号举行到10月。朝鲜与美国关系已经从两个月前的金特会后变味，美国加强对朝制裁也波及中国企业。实施先金政策的金正恩加强经济建设，在平壤的黎明大街、未来科学家大街等建造了多幢外形现代化的高楼，作为民宅和知识分子住宅。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采取了哪些发展的战略呢？
金正恩上任以来，朝鲜的国家战略实现了三级跳， 从重视军事的先军政治到核武与经济并重的核经并进，再到目前的以经济为优先的先经战略。2018年初，金正恩一再表明，现阶段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建设是新的战略路线。金正恩在经济发展上需要北京力挺，无论是地缘政治或经济改革，朝鲜都离不开中国的支持。走过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模式，无疑更适合朝鲜需求。最近几个月以来，金正恩也在朝鲜各地视察经济发展情况。
朝鲜人的收入情况如何呢？
按照收入，朝鲜人的生活分为5个等级，其中科学家和教师的生活费，也就是工资最高，每个月折合人民币大约2000多块，也就是约300美元。第二是军人和医生以及工人，第三种是体育运动员和艺术家，第四种是白领和公务员，每个月只有大约500元人民币的工资。
在中朝边境的中国城市，最近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鸭绿江分隔了中国与朝鲜，一边是240万人口的中国城市丹东，而另一边是34万人口的朝鲜新义州市。最近几个月以来，来自中国各地的投资者纷纷来这里买房，住宅房价平均上涨了50%，买家都揣测朝鲜会进一步开放，这将令这座边境城市成为该地区发展的新中心。丹东成了炒作房地产的热点边境城市，也是各国情报部门关注的聚焦热点。
除了封面专题之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的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好莱坞影片《疯狂亚洲富豪》周末首映，全美第一，5天票房累计3400万美元，是近6年以来 PG-13 级浪漫喜剧的最好成绩。《疯狂亚洲富豪》几乎由全亚裔主演、导演、编剧与演员的背景包括了来自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开创美国制作亚洲电影的新气象。
好的，那就谢谢肖先生。各位听友，以上是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的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下周六我们同一节目时间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倪楠编播的专题节目。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我是倪楠。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在法国革命的洪流之下，年轻的马克思和他的妻子燕妮曾经在巴黎的瓦诺街的第23号和第38号等地方居住过。在记者前往这些地点观察的时候，街区静谧而安宁，行人匆匆，楼下店铺和楼上的居民相呼应，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曾经住着一位饱受争议、以其理论掀起过世界风云的人物。的确，巴黎曾经见证过马克思的理论发展和他和恩格斯等人的相遇，却在如今鲜有标明他昔日的足迹。从政客学者皆要研究的学说，到与法国政坛的缘分渐行渐远，法国和马克思及其理论之间的轨迹相互纠缠，却又最终岔开。1000个人有1000种对马克思的理解。记者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对法国的重磅新书《Marx, une passion française》（中文意思是《马克思：法国的激情》）的众多作者当中的3位法国学者 Jean-Numa Dugange、Antoine Bureau 以及巴黎政治学院的学者刘凯威等人做了采访，综述马克思和法国之间的故事。今天一起来回顾 Antoine Bureau 讲解。
La France est un pays très important dans la vie de Marx et dans la pensée de Marx et dans le cheminement de Marx. Il a des liens assez forts avec la France, d'abord parce qu'il naît à Trèves.
法国对于马克思的思想和一生当中都非常重要，他和法国有很深的连结。首先，马克思出生在特莱弗这个现在属于德国的城市，距离卢森堡也很近。但在1818年马克思出生这一年的不久之前，这个地方还属于拿破仑的帝国。再往前追溯的话，它应该属于法国第一共和国。所以法国对于特莱弗这个地方的影响非常大，无论从法律还是文化角度都有法国的印记。马克思的父亲是犹太血统，深受法国人带来的自由主义和现代法律思想的影响，对法国很有好感。因此在马克思的幼年时代，家里有着法国启蒙思想家们的著作，自然而然的他对法国革命产生了好感。之后就像很多那个时代德国的思想家一样，马克思开始梦想实现一种法国革命力量和德国哲学灵感之间的结合体。马克思和他同一时代的德国思想家无不希望让德国以及法国这两个国家的精神进行强强联手，来制造一场比法国1789年大革命更加声势浩大、影响更加深远的政治革命。抱着这种想法，马克思在1843年来到了巴黎，同一年创办了刊物《德法年鉴》。《德法年鉴》只出过一刊，而且基本上都是德国人在写稿，想要参与文章撰写的法国人基本上都被拒绝了。从这一点上来看，马克思的德法年鉴梦想可谓失败。1845年年初，马克思遭到了法国政府的驱逐，但在这之前大约一年的时间当中，巴黎给马克思带来了非常丰盛的精神盛宴。当时的巴黎是整个欧洲各个国家避难者的天堂，还有着各种组织工作已经非常先进完备的工人运动，此起彼伏，声势浩荡。此外还聚集着各种历史学家、理论家等人士。1845年在普鲁士政府的压力之下，法国对马克思下达了驱逐令。马克思遂前往比利时，但是法国仍然时时刻刻牵动着他的神经。1848年2月，法国的二月革命爆发，掀翻了七月王朝。马克思激动地回到了巴黎，认为这一次法国革命必将会激起欧洲范围内的革命浪潮。但是后来，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民主革命都迅速遭到了寒霜。曾经短暂回到过德国的马克思再次离开了故土，经过法国，这一次他搬到了伦敦居住。在伦敦，马克思开始反思这次革命的失败过程，并开始研究法国的案例，尤其深入探索了法国从1848年到1852年之间的革命经历，同时撰写了两份重量级的作品。第一部叫做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第二部书在今天更为出名，它叫做《路易·波拿巴的五月十八日》，其中回顾分析了二月革命到拿破仑政变这段法国特殊时期的政治和社会元素。就这样，马克思在英国居住，虽然法国依旧在他的脑海当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他也开始对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进行关注。可是当1871年的巴黎公社爆发之后，马克思对此非常着迷，他尽可能的近距离去了解这件事情，并且写下了重要的作品《法兰西内战》。这部作品马克思是以国际工人协会的名义撰写的，又因为这部作品面世的时间是巴黎公社遭到镇压的几天之后，马克思在文中捍卫了公社。虽然他的确从某种角度说对巴黎公社进行了批判，但主要的情绪还是在支持捍卫巴黎公社的。马克思为巴黎公社而痴迷，他认为巴黎公社是一次政治范本。马克思人生当中重要的一次相遇发生在1844年，他在巴黎居住的时候。当年8月份，他在巴黎和恩格斯相识了。 两人几乎从见面开始交谈的那一瞬间，就和对方产生着强烈的认同感与共同创造的使命感。巴黎的咖啡馆也见证了两人共同对理论的雕琢。现如今大皇宫附近的雷让斯咖啡厅就曾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最经常去的咖啡馆，他们在那里饮咖啡、谈天、思索。巴黎公社之后，马克思和法国依旧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主要是出于家庭原因。他的三个女儿和法国政治运动人物恋爱，其中两人最后成为了马克思的女婿。马克思本人在1883年去世，在此之前，他一直关注着法国第三共和国的情况。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来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确有点尴尬，因为一方面，这个共和国是被富裕阶层控制着，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很厌恶；但另外一方面，和当时其他的欧洲其他国家政治体制相比，法国的第三共和国的确算是最具有公众自由的，而且也是对工人运动最有利的环境。恩格斯生命的最后十几年，法国出现了新的工人运动浪潮，尤其是盖德社会主义，他们宣称源自于马克思的思想，并涌现了研究马克思思想的人，致力于马克思思想的平民化、易于理解化。这些活动也都得到了恩格斯比较正面的评价。到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到了法国的政治生活当中，经历了高潮和低谷。其中有两股政治力量在最大程度上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第一个就是20世纪前半部分的法国社会党，第二个就是1920年之后的法国共产党。这两个年代算是比较久远的党派，都认为自己师承自马克思等思想，但在实际的政治生活当中运用马克思方式却大相径庭。两个党派的马克思理论部分也和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尽相同。然而两党依旧打着马克思的旗号训练政治运动人士。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最高潮阶段应该是1950年到1970年之间。那段时候，法国很多地方都能够看到马克思曾经说过的标语，他的思想得到了最大化的广告效应，也得到了最大化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探讨与公众的阅读。但是从1980年开始，法国共产党开始逐渐不愿意再把自身和马克思思想联系到一起了，公众也逐渐从苏联的各种问题当中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此前并不被人知的一面，知识分子当中出现了反独裁浪潮，马克思失去了权威的地位，他的思想逐渐被放到了和列宁、斯大林、波尔波特、古拉格等关键词相联系的地位。而到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马克思逐渐淡出了法国政治生活。现如今，马克思主义可谓是完全退出了法国社会党的视野。但最近几年，法国共产党逐渐又开始把马克思推了出来，围绕着马克思的纪念活动和围绕纪念活动展开的探讨也慢慢回潮。无论是电影还是出版界，都有大量作品涌现。还有学者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和环境保护相联系，从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当中寻求对环境有利的理论成分。
On peut trouver chez Marx des éléments qui peuvent servir de base à une théorie écologique ou éco-socialiste. Et ça, c'est un domaine de recherche qui est pas mal frayé en ce moment.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马克思：法国的激情》一书的作者之一法国学者安东尼·比霍洛的采访，回顾了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马克思与法国之间的情缘。由宁南为您采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的法语教学课程。
Parlez-vous Paris?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Parlez-vous Paris?
C'est absolument exceptionnel.
Wow, super.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Parimal, je suis népalais et là ça fait à peu près 3 mois que je suis en France. J'étudie à Sciences Po. Je pense qu'en France, on a une culture de restaurants, de cafés. On aime bien ça. Mais je voudrais bien en savoir plus sur la culture des terrasses. Est-ce qu'on peut y aller seul? Est-ce que c'est louche d'y être seul? Est-ce qu'on peut y rester pendant des heures?
我此刻跟尼泊尔留学生巴黑曼了坐在 La Brasserie de la Contre Escape 露天咖啡座里，他很想知道在巴黎泡咖啡座有哪些规矩。巴黑曼了 ，on est bien là?
Oui, c'est très bien.
今天我约来了巴黑 Zigzag 网络杂志的撰稿人 Axel Garlier。如果您想深度了解巴黎，可以上这个最佳人气网站看看。
Bonjour, Axel.
Bonjour, moi c'est Parimal. Enchanté.
Enchanté.
巴黑 Zigzag 不仅通过文字图片捕捉发生在巴黎大街小巷的奇闻趣事，还为读者提供带导游的参观。
Donc, est-ce que les Français ils aiment vraiment s'asseoir dans les terrasses pour passer des heures?
Oui, parce que bon, surtout à Paris, on est souvent enfermé entre la maison, le travail, le métro. Donc c'est très agréable dès qu'il fait beau de prendre l'air en terrasse. Et je pense que partout en France, on aime bien regarder voilà, le spectacle de la rue.
在巴黎，人们整天是住宅、地铁、办公室三点一线，待在封闭的空间内。能在露天咖啡座坐上一会儿，透透空气，对他们来说可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Est-ce qu'on s'assoit dans les terrasses plutôt pour juste boire un café ou est-ce qu'on y va pour travailler peut-être?
Bien sûr, je pense qu'on y va pour toute occasion.
Toute occasion.
Pour être tranquille,、
okay.
pour être aussi entre amis, pour travailler. En fait, on se sent souvent plus tranquille à l'extérieur qu'à l'intérieur.
Ok.
在露天咖啡座里，有人休息，有人工作，有人独处，有人约会。Axel 说，在室外比在室内感觉更清静 ，plus tranquille à l'extérieur qu'à l'intérieur。
Et alors, quand je vais dans les cafés, les bistrots et je m'assois, des fois, j'y suis seul. Donc, est-ce que c'est normal de passer une heure dans un café tout seul ?
Bien sûr, je pense que c'est comme un sas de décompression en fait, à la pause déjeuner ou après le travail. Ça fait vraiment une pause tout seul, on prend le temps de réfléchir, de bouquiner. C'est vraiment...
Et bouquiner, c'est lire un livre ?
Oui, lire un livre, exactement.
如果你想一个人找地儿看会儿书 bouquiner, 露天咖啡座可是再理想不过的场所了。所以在这种地方坐上一个多钟头是很正常的事儿。
Et les terrasses peuvent-ils aussi être un lieu de drague?
Alors, bien sûr.
Oui.
Mais je pense que c'est pas le lieu le plus approprié. Parce qu'en fait, souvent, quand on est en terrasse seul, je pense justement que c'est pour être tranquille. Donc je pense que pour draguer, par exemple, dans un café, le comptoir est plus approprié.On est plus disposé à discuter, à draguer, à se faire draguer.
Ah ah, 露天咖啡座可不是泡妞的最佳场所。在这里独坐的人，要么是在等人，要么是不希望被打扰。想泡妞，去吧台 au comptoir， 那里跟陌生人搭话更方便。
Donc est-ce qu'on, si on habite à Paris, est-ce qu'on est fier d'avoir une terrasse à nous que l'on fréquente assez souvent ?
Bien sûr, on s'attache très vite à une terrasse, on a notre petite place. Et en général, c'est vrai que les terrasses les plus exposées sont celles fréquentées par les touristes. Et les Parisiens aiment bien avoir des terrasses plutôt méconnues, cachées, tranquilles. Souvent dans le quartier, au coin de chez soi.
在巴黎六区的圣日耳曼德培区Saint-Germain-des-Prés 有几家闻名世界的露天咖啡座，不过巴黎人并不常去那些地方，他们更习惯去他们熟悉的小咖啡座 Leur Petite Terrasse。
Et personnellement, vous avez une terrasse que vous préférez le plus ?
Oui, alors moi j'aime beaucoup la terrasse de la mosquée de Paris. À l'intérieur de la mosquée, il y a deux petites terrasses qui sont cachées de la rue.Et qui sont très très charmantes avec des arbres. Voilà, on peut prendre un thé à la menthe. C'est très joli, c'est très calme. Ouais.
Axel 最喜欢的露天咖啡座位于巴黎大清真寺内。那里你可以静静地坐在树下品茗，给自己要一杯摩洛哥薄荷茶。
Axel, merci beaucoup de nous avoir expliqué les habitudes des Français en terrasse.
C'était un plaisir de vous rencontrer.
Bon, merci beaucoup.
À bientôt.
Au revoir.
Bientôt. Au revoir.
Monsieur,
j'arrive.
我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可惜天不早了。
6€, s'il vous plaît. Alors, 7, 8, 9, 9 et 1.
10.
Ah, ça fait plaisir. Allez, bonne soirée, merci à vous.
Merci, au revoir.
Merci.
On lui laisse un pourboire?
Je pense que ça serait une bonne idée.
On laisse 2 euros?
Parfait.
Très bien.
我们结了账, 背了l'addition, 留下一份小费, laisser un pourboire. Paris mal, 好好在巴黎享受露天咖啡座吧。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最新消息。中国外交部今天8月25日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因中国缺乏合作而取消美国国务卿访问朝鲜的说法是不负责任和违背事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鲁康今天在声明中表示， 美国上述宣称与事实相反，而且不负责任，我们对此深感担忧，并向美方提出严正抗议。之前的一天，特朗普在解释取消蓬佩奥访问朝鲜的原因时称，由于美国在贸易方面对中国采取比过去强硬的多的立场，所以中国人在朝鲜无核化进程中也不会像之前那样提供协助，而中国的压力是推动平壤返回谈判桌的关键。 秘鲁开始向委内瑞拉难民关闭大门，此时正值南美洲受到史无前例的移民潮冲击。 秘鲁从周六8月25日开始收紧入境的标准，改变只要身份证的做法，而要求数以千计的委内瑞拉难民提供护照。很多的难民没有护照，上百万的委内瑞拉民众为躲避经济和政治危机，纷纷出国。他们中的很多人通过哥伦比亚与厄瓜多尔进入美洲经济最好的国家秘鲁，但秘鲁在大批难民冲击下收紧了入境规定。到目前为止，厄瓜多尔是大批难民前往秘鲁、智利和阿根廷的走廊。厄瓜多尔 也要求委内瑞拉人提供护照，但之后又放弃了这个规定。在联合国批评之后，厄瓜多尔昨天免费出动数十辆大巴车与时间赛跑，要赶在秘鲁实施紧缩规定之前，将尽量多的委内瑞拉难民送到秘鲁。 法国马赛火车站昨天发生高铁出轨事故，但没有人员伤亡。法国铁路公司今天周六8月25日早晨宣布，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恢复正常运营。请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表示，美国40年前弃台，现在批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难以服人。日本首相安倍将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封亲笔信。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为失踪的中国女学者张莹莹建纪念花园。中国再发滴滴车奸杀命案，温州一名23岁女子遇害。中国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吴清回国投案。 朝韩当局再次安排离散家属会面，天主教宗方济各到访爱尔兰，将会晤神职人员性侵受害者。秘鲁向委内瑞拉难民关闭大门，马赛车站高铁出轨无人伤亡，法铁公司宣布需要几天时间恢复正常运营。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本次的华语节目播音即将结束。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欣赏一首法语歌曲，这是由 Benaba 演唱的 Feu de Joie。
Allumons un feu avec ce qui ne va pas, ce qui rend malheureux, brûlons tout ça. Réduisons en cendres les blessures, réduisons ensemble nos fractures. Et ce sera, tu verras, un feu de joie. Et ce sera, tu verras, un feu de joie. Remplacer les bûches, les reproches crétins, leurs minables embûches crameront bien
feu d'artifice, si l'on jette dedans amitié factice, amour décevant. Et ce sera, tu verras, un feu de joie. Et ce sera, tu verras, un feu de joie. Un feu de joie. S'enflamme ce qui nous consommait, soyons pyromanes des entraves qu'on avait. Nos regrets, des étincelles, chagrin follet, crépite au ciel, remords stériles, enfumés, l'inutile dans le brasier. Et ce sera, tu verras, un feu de joie. Et ce sera, tu verras, un feu de joie.